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梅拉尼亚将到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造势活动。微软宣布对台最大投资，将在台湾设立云端数据中心。反驳拜登，科顿说中共是美头号威胁。摩根大通讲川普胜选对美股市最有利。WTO 裁定美科中关税违反全球贸易规则，美提上诉，要求强人总统落台。白俄罗斯反对派发动罢工。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礼拜二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和选民直接对话，为川普总统的连任造势。他将和川普总统的前顾问埃利安·康威一起参加竞选活动。康威是川普2016年的竞选经理。他说给福克斯新闻接，梅拉尼亚在2016年竞选活动的最后几日单独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对川普赢得该州并赢得选举至关重要。这个月初，梅拉尼亚和川普总统的新冠病毒检测都呈阳性，之后两个人已经康复。梅拉尼亚在康复之后的第一次旅行是参加上个礼拜在田纳西州纳萨维尔举行的总统辩论。这个是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最后一场总统大选辩论。美商微软星期一宣布，微软在台湾31年来的最大投资，将在台湾设立微软全球第66个区域云端数据中心，预计在4年内为台湾创造约104亿美元的经济产值和超过3万个工作职位。除了宣布建置云端数据中心之外，微软亦在台湾加码设立 Azure 云端硬体和基础建设团队。未来两年内，台湾将会成为这个在全球超过3000人团队的亚洲营运中心。目前全球供应链重组之际，台湾今次迎来微软对台历来最大的投资，等同台美在科技合作上的进一步进展。根据微软和研调机构 IDC 所做的预估，微软将投入13亿美元在台湾的云端数据中心建置和营运。该中心会在2024年之前提供台湾约3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并替台湾带来约104亿美元的经济产值。美国大选临近，礼拜一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认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是错误的。川普总统说中共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是正确的。科顿在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节目里面说，几十年来中共偷走了我们的工作和工厂，偷走我们的知识产权，在我们的大学和全国各地都安插了间谍。当然他们的军事力量专以威胁我们，我们的利益以及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而设计。科顿表示，俄罗斯确实仍然构成威胁，但川普已经采取行动增加北约的国防开支，退出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的过时武器条约，关闭俄罗斯领事馆，并将俄罗斯间谍遣返回去。科顿还批评民主党想干预法院，批评拜登的移民政策，并表示他们认为这个是实现他们期望结果的另一个超级立法机关。美国投行摩根大通礼拜一表示，如果川普总统下个礼拜连任成功，预计标普500指数将大升至3900点，并指川普胜选对美国股市最有利。据报道， 摩根大通策略师团队表示，民主党人在大选中胜出，对市场的影响基本上是中性的。不过如果是川普当选连任，这个对股市是最有利的结果。摩根大通亦都提到，能源股和金融股很可能成为川普胜选的主要受益者，但如果拜登胜出，美股或因为资本利得税被提高的风险，引发美国成长股向非美国成长股转动。该行补充说，能源、金融和医疗保健行业或将出现最大的变化。因为每位候选人已经在竞选活动中明确提及了相关政策，民主党会通过更多的财政刺激和基础设施支出带来一些积极的催化剂，但同时亦都会带来更高的税收等负面后果。针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就美中两大强权在贸易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课征数以千亿美元计关税是违反贸易规则的裁决，美国已经向 WTO 提出上诉。美国对中国课征高额关税，宣告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贸易战正式开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九月猛批 WTO 裁决，话呢个证实世贸完全无办法胜任终止中共嘅伤害性科技作为。一名美国代表26号声称，裁决系基于法律错误，具坚定咁认为中国不公平嘅贸易行为令美国嘅创新者、劳工同企业每年都付出数十亿美元代价。喺美国多年嚟不间断反对下，世贸最高法院嘅上诉机构自去年12月起已经停止运作，因此上述过程变得复杂艰难。白俄罗斯反对派民众26号发动全国罢工，试图加强施压执政长达26年的强人总统卢卡申科。工人高呼口号，学生和领养老金者亦都纷纷走上街头，至少235人被警方拘留。66岁的卢卡申科自称在8月9号的总统大选中胜选，引发争议。他无视反对派要他在25号午夜前落台的最后通牒，挑战反对派民众扬言发动罢工瘫痪全国的威胁。如果罢工持续下去，可能将为这场政治危机开启新篇章。据报道，很多大型国营企业出现罢工团体，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在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全民大罢工26号展开，国营工厂和企业员工、交通工人和矿工、教师和学生从早上就开始罢工，并感谢支持这场罢工行动的每个人。他表示，我们已经彻底克服了担心这个政权会镇压这场抗议的恐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疫情恶化，法国以下全国居家令。美日大型军演开始，向中国展示军事力量，牵制中国。川普政府要求立即落架 WeChat， 美上诉法院驳回。驻日美军司令话，可送部队到钓鱼台。干燥强风助长，加州近郊爆野火，10万人逃离家园。选战激烈，美大选已过6000万人提前投票。阿美尼亚亚塞拜疆第三次人道停火，啱生效就破功。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欧洲的新冠病毒疫情入秋后渐趋恶化，意大利、捷克、挪威已经宣布更严格防疫措施，法国正考虑进一步封锁，德国过去一个礼拜里病例几乎多了一倍。德国画报报道，为防范第二波疫情蔓延，总理默克尔规划实施夜间封锁，重点是要酒吧及餐厅闩门，不准举办公开活动。德国的多城取消圣诞市集。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26号表示，毋庸置疑，欧洲地区正处于疫情中心。世卫流行病学家范科霍夫亦担心欧洲的情况，尤其是住院患者人数激增，加护病房好快就爆满。他当日在简报入面说，在很多城市都有病床快就爆满的现象。根据很多预估，加护病房病床将在这几日、这几个礼拜饱和。新冠病毒目前为止在全球造成4300几万人感染，约110万人死亡。日本和美国部队从10月26号开始 在日本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应对中国在该地区军事活动的增加。这个代号为锐剑21的军演每两年举行一次，美日双方将出动几十艘军舰、数百架军机和 4.6 万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参加今年的演习。演习一直持续到11月5号，演习项目中首次增加了网络、电子战训练等内容。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日本自卫队的准航母、第一和第四护卫舰队和加拿大皇家海军在海上进行编队演练，由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空军和日本自卫队的战机在空中提供配合。这个月初，日本还在东京主办了美国、日本、印度、澳洲、亚太四国会议。华盛顿认为这四个国家组成了压制中国地区影响力增长的基本力量。北京就谴责这四个国家试图组建针对中国的小北约的动作。近来，中国加强了在钓鱼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方面对此深感不安。位于旧金山市的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一拒绝接受司法部提出的在上诉期间立即禁止苹果和谷歌应用店提供微信海外版 WeChat 下载的要求。川普政府商务部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从9月20号起将 WeChat 从美国的应用店中删除，并禁止美国境内的其他 WeChat 交易。在禁令生效的前夜，位于旧金山市的联邦法官比勒裁定暂缓执行商务部的禁令，这个使美国境内用户得以继续使用这款应用程式。司法部已经启动了上诉程序，同时提出了新证据，请比勒法官撤回他的临时裁定，但是上个礼拜五遭到比勒法官的拒绝。美国政府说WeChat 和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受制于中国共产党政府，侵犯美国人私隐，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是提出法律挑战的使用者说，政府的禁令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同意加快审理政府方面提出的上诉，并将庭审安排在明年一月举行。礼拜一清晨，尔湾附近的圣地牙哥峡谷地区爆发名为 Silverado Fire 的野火，直到中午一点已烧毁了至少4000英亩土地，火势失控。目前除了野火肆虐造成两名消防人员重伤外，尔湾和周边地区约98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家园。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这个礼拜将会出现本季目前为止最强风势，加上干燥天气和低温，导致野火危险增加。当局发出象征高风险野火的红旗警告。气象局礼拜一预计，未来两日山区的风速有机会达到每个钟头60-80英里。干燥强风很容易使火苗迅速蔓延。加州两间大型电力公司都预告有机会断电。PG&E 礼拜日关闭超过300,000用户电源。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亦都表示，将对六个郡超过70,000名客户采取预防安全停电。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计划26号公布数据，全美已有6000,000人以上提前投下选票，刷新纪录，可能因此出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投票率。美国选举计划的数据再次显示，选民高度关注现任共和党籍总统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之间的对决，同时亦显示选民希望降低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另外，据《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选举官员资讯共享组织选举基础设施资讯共享和分析中心上个礼拜五发布警报，称在一些电子邮件入面发件人冒充选举负责人，要求投票官员点击一个连结以接收特殊的双因素认证硬件。警报中提到，其中一些电子邮件被设计成选举官员预计会收到的仿真标准信件，这个就增加了官员点击恶意连结的风险。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为停止纳冈以诺卡拉巴克地区多个礼拜战事所达成的第三次停火协议，26号生效之后迅速宣告失败。法新社报道，针对争议地带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战事已迈入第二个月，国际调停者纷纷忙于要终止前线冲突和平民遭炮击情况。俄罗斯和法国过去几个周末斡旋的停火协议破灭后，美国25号宣布呢起最新的人道停火。停火协议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生效后不到一个钟头，两国就再次互控对方违反协议。位于亚塞拜疆境内的纳卡区在官方上虽属亚塞拜疆，却由亚美尼亚分离主义分子所占据，多年来的谈判都无法达成和平条约化解争端。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1988年到1994年为这块地区打过一仗，亚美尼亚支持自称建国的纳卡区，但从未正式承认。两国从今年9月底起又为纳卡区爆发近年来最激烈的战事，造成数百人丧生。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学生动员前召集人及两名成员均被国安处拘捕，学生会反对北京学者任副校长休党管香港大学，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10月27号上午被国安处人员拘捕，指他涉嫌社交平台发表煽动分裂国家的内容，违反港区国安法。另外两名前成员陈慧贤及何恩乐亦在同日下午在警署报到期间被捕。钟汉林曾在今年7月被警方国安人员拘捕，指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后获保释。有消息指钟汉林原定今日27号要到警署报到，他担心不获保释并且护照被扣起无法正途离开香港，所以计划向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但他今早在等候领事馆开门期间失去联络。香港之友证实，今早大约八点几，钟汉林在中环美利大厦附近的一间咖啡店等候领事馆开门，他向该组织表示自己正被人跟踪，没办法摆脱，大约四分钟后就失去联络。有目击者指钟汉林至少被四名疑似警方国安处人员带走。另外学生动员今日在 Facebook 发文，指两名前成员陈慧贤及何恩乐亦在下午两点去警署报到期间被捕，现时两人都有律师协助，而钟汉林就被扣押在中区警署，在律师的陪同下录影和落口供。今年19岁的钟汉林在今年9月4号在他 Facebook 表示，他多次被不知名的人士跟踪，他强调自己已经在国安法实施当日解散学生动员全体成员及辞去召集人一职，并且再没有使用该组织名义发布任何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信息。全香港大学轮选委员会推荐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及龚鹏担任港大副校长。申作军被指是中共党委，曾参与千人计划，龚鹏亦被揭曾协助中共部长的女入读美国名校。10月26号港大学生会和多个公民团体举行记者会，批评将中共党员安插在香港大学会影响一国两制，沦为党管大学。港媒消息指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早前要求港府整顿香港司法、教育、社福界三座大山。港大轮选委员会推荐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以及龚鹏填补两个副校长空缺，分别主管研究及负责学术发展，还在今年27号开会表决，如果通过最快可在明年1月履新，任期5年。 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霖在记者会上表示，若相关人选以党委身份进入港大管理层、决策层，担心中共可直接操控大学。他说，新作军是中共党委有政治联系，在香港大学担任管理层绝对不适合。校方过去曾说，校园不应该是政治化的地方，不应该成为政治角力的场所，但同时就邀请一个有政治联系甚至是党委做管理，怎样说服学生和教职员。他促请轮选委员会作尽职调查，审视是否存有利益冲突或黑箱作业。新民主同盟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质疑，中共党委进入港大必然有政治任务，日后港大研究拨款、人事编制等都会受影响，令院校自主荡然无存。前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中西区议员彭家浩就说，港人对林郑月娥有份任校监的校委会缺乏信心，加上校委会过半委员都是校外人士，就由他们作出任命决定，已沦为共产党班子。他要求港府取消特首必然出任院校校监的条款。另外，港大校友关注组在26号亦发表公开信，批评现任港大校长张翔和两位候选人的履历高度相似，都是大陆留美学人，同时都曾经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任教，和龚鹏是南京大学的师兄弟。而新作军和龚鹏两人同时在清华任教，以上关系造成了近亲繁殖、用人为亲的不良观感。前开放编辑蔡咏梅指，中共想消灭香港，港大沦为孔子学院，港府放宽食肆每台6人，堂食延至凌晨2点，礼拜五起实施。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大学校委会10月27号审议来自中国清华大学背景的新作军和龚鹏的任命，分别出任港大副校长。事件引发香港界哗然。前开放杂志编辑、时事评论员蔡咏梅指，港大将沦为香港孔子学院，对于习近平淡化香港地位，他认为中共在度消灭香港，将香港融入一国一制的战略步骤。蔡咏梅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大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普遍都要入党，这个和当年的毛时代不同，当年的审查比较严格，现时中共为政权的稳固会争取更多人加入。六四后很多大学生为了成为公务员，第一步就是入党，将入党当成一种社会保障。蔡咏梅表示，在香港中共一直以地下党身份从事秘密活动，前文汇报总编辑负责中共在港宣传统战工作的金瑶瑜曾接受他的采访，亲口表示，香港前律政司长梁爱诗、前财务司长梁锦松、前特首梁振英都是地下党员。他说，中共地下党员渗透香港教育界、公务员队伍等，可谓方方面面，所以大学里面有中共党员担当关键职位不出奇。为今次令港人觉得不安的是，一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公然参与香港大学副校长轮选。反送中运动之后，港人普遍担心学术自由被侵蚀，而香港大学在香港的地位超然。国父孙中山亦是港大医学院毕业生，港大在全球范围内排行第22位。蔡咏梅指，新作军不是普通党员，他是党委委员，如果他担任港大副校长，会对港大的形象及学术自由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纵指港大或将沦陷成为孔子学院。蔡咏梅认为，习近平在深圳讲话强调深圳和大湾区，故意淡化香港地位，实际上就是要消灭香港。 这个是中共取消一国两制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进一步将香港融入一国一制。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转趋缓和，连续两日都没有本地感染个案。港府10月27号宣布，由今个月30号起放宽餐饮业堂食时间，可延至凌晨2点。食肆由原本的每台4人限制放宽至6人，而酒吧及夜店则由2人放宽至4人。不过，市民在公众场所的4人限聚令及必须戴口罩等措施仍然维持。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香港仍有零星源头不明的个案，反映社区存有隐形传播链，以现时的状况仍然未能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只能针对某些已采取有效防御措施的场所放宽若干限制，在未有有效疗法疫苗前，相信要同病毒共存一段长时间。陈肇始又指，港府会罕见将比利时加入高风险地区名单，措施在11月3号生效，目前已累计有14个地区被列入高风险名单，所有经这些地区入境的人士登机前要出示有效的无染疫证明以及酒店订房确认书。另外，特首林郑月娥今早出席行会前表示，下月起会安排中国内地的香港居民回港，可豁免14日检疫。陈肇始解释，该批居民抵港前要先拿到阴性核酸检测，但现时未能交代配额分配。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下边系焦点新闻。国会参议院星期一晚上以52票赞成对48票反对嘅表决结果，通过对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嘅任命。当日晚上喺白宫举行嘅仪式上，巴雷特喺托马斯大法官嘅监视之下宣誓就职，请听报道。星期一晚上，在经历了民主党的阻挠攻击，经过30多钟的辩论之后，国会参议院终于以52-48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53个席位，民主党和独立派拥有47个席位，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来自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投了否决票，反对在大选前推进对巴雷特的任命。巴雷特法官的核准将令到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数量达到6个，与自由派的比例达到6-3。巴雷特法官曾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庭的法官，还曾经是天主教大学、圣母大学任法学教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法学和司法主张上秉持保守派立场。巴雷特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有枪支权，不支持随意堕胎等。巴雷特认为法官不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解释法律，而应严格遵照宪法执行法律。在核准过程中，左派的民主党议员对巴雷特心存很多担忧，怕他的就任会推翻过去几年中的一些有争议的案例，令最高法院更趋保守，因此发动了很多次的阻挠攻击行动。据多方猜测，巴雷特法官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案件可能就是今次的大选。巴雷特一直受到总统川普以及共和党人的力挺，他在听证中的优秀表现亦令人称赞。川普总统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任命了3位大法官，历史上罕见。在巴雷特通过参议院任命之后，星期一晚上，白宫随后为巴雷特举行了大法官入职宣誓仪式。川普总统在宣誓仪式前发表讲话，川普说，今日对美国来讲是历史性的一日，对美国的宪法来讲亦都是重要的一日。我们要尊重无党派之争的宪法和法律， 川普说，宪法捍卫我们的自由，法律是我们的基石。身为总统，我有义务亦非常荣幸来到任命我们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今日这个美丽的晚上，第一夫人和我邀请你们来到白宫，见证这个历史的一刻。川普政府星期一对伊朗石油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伊朗国家邮轮公司实施反恐制裁，这个是美国加大对伊朗施压的最新举动。请听报道。川普政府星期一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伊朗石油部门的新制裁措施，继续加大对伊朗的最大压力。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对伊朗石油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伊朗国家邮轮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一些机构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提供财政支持。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该部正是对伊朗石油部门的关键行为者进行制裁，因为他们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部队圣城旅。圣城旅因为指挥伊朗的海外代理人实施恐怖活动而被美国指定为恐怖组织。财政部长穆鲁钦在声明中说，伊朗政权利用石油部门为圣城旅的破坏稳定活动提供资金。伊朗政权继续将支持恐怖主义实体及其核计划置于伊朗人民的需求之上。美国财政部的这一份制裁名单还包括和伊朗石油部、石油公司和邮轮公司相关的多个实体和个人，包括前线公司、子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另外，美国财政部还对最近参与向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出售伊朗汽油的四名个人实施制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尽管美国星期一所针对的伊朗公司之前已经受到制裁，但新的制裁是反恐制裁。分析人士和前美国官员表示，与其他类型的制裁相比，解除这一类制裁更加困难。分析人士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几乎整个石油行业都受到反恐制裁，对于仍同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来讲，应该是一种额外的威慑。自从美国在2018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已经从每日250多万桶大幅缩减。不过，伊朗还一直在度试图绕过这些制裁措施来到保持石油出口的畅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剩下的几个伊朗原油买家应该知道，他们正是资助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恶意活动，包括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再次向台湾出售价值23.7亿美元的武器，包括100套鱼叉海岸防御导弹系统。在这个之前，中共发言人宣布要对上个礼拜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国防制造商实施制裁。请听报道。在中共宣布报复美国对台湾军售之后的几个小时，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再度向台湾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御导弹系统及相关设备的方案，交易价值可能高达23.7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而已出售鱼叉系统将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安全，并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经济和发展。这笔交易涉及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其中包括400枚 RGM-84L 四鱼叉二型地面发射导弹，最大射程为125公里。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交付了所需认证，并在星期一通知国会这项异议的军售案。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台湾方面要求购买的这100套鱼叉海岸防御导弹系统，包括最多达400枚的 RGM-84L 四鱼叉第二批次岸射型导弹， 同四回 RTM84L4 鱼叉第二批次演练用导弹，以及411个集装箱、100架鱼叉发射器运输车、25架雷达卡车、支持和测试设备和培训设备等。星期一较早的时候，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对记者说，中共将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国防部门、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中发挥作用的美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但是他没有具体地说怎样制裁和何时制裁。这个是中共对上个礼拜美国批准三笔18亿美元对台军售的报复行动。外界评论说，这种制裁对这几家公司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美国政府一直禁用这些公司向中共出售任何军用产品。上个礼拜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向台湾出售价值18亿美元的三项武器系统。这三笔军售包括波音公司生产的135回 SLAMER 增程型空对地导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雷神公司生产的安装在飞机上的监视和侦察传感器等。星期一，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艾斯帕抵达印度新德里，参加第三次美印2+2部长级会谈。这一次会谈的主要目标是加强美印战略关系，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请听报道。星期一，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艾斯帕抵达新德里，参加第三届美印2+2部长级对话。星期二将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同印度防长辛赫展开对话。这一次对话议题包括区域安全合作、防务信息共享、军事互动和国防贸易等，涵盖印太地区和安全的关键议题。美国和印度在2018年9月在印度曾举行第一次2+2会谈，2019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会谈。上个礼拜五，蓬佩奥和艾斯帕在出行前五个大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三届美印部长级对话将推进美印全面的全球战略伙伴扩大合作，以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这一次印度之行，蓬佩奥和艾斯帕将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和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随后蓬佩奥还会访问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尼。之前中共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这两个印度洋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建造各种基础设施，引发了美印两国的警觉。印度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论指出，美印2+2对话应该促使双边国防关系更上一层楼，因为中印边界的僵局和北京与华府日益增加的权力之争，让这一场对话为美印关系提供再次协商的机会。另外，即将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亦都是13年来首次汇集印、美、日、澳等四个海军参加，赋予四方安全对话的新的动能。据悉，这一次高层对话中，双方将最终敲定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这项协定让两国可以共享高端军事技术、后勤和地理空间资讯，从而进一步增强双边防务。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一个研究团队近期发布的病毒检测结果，该团队对中共病毒患者的检测度可达 98%， 包括大部分无症状患者都能检测出来。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个研究突破将有助于英国政府或世界其他地方进一步松绑禁足令。请听报道。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团队近期研发出的抗体试剂，能够检测出 98% 的中共病毒患者，其中包括无症状患者。每日邮报报道指出，目前很多中共病毒试剂 只能够测试出重症患者，但是却无法测出轻微甚至无症状患者。正因为英国有 80% 的病患的症状都是非常轻微甚至无症状，因此目前的测试方法都无法准确地了解测试者体内是不是对病毒产生了免疫能力。然而伯明翰大学研制出的这一款试剂，对英国1000位医护人员进行测试后发现其准确率为 98%。 该大学免疫研究所的理查特介绍说，研究团队发现目前的测试试剂测试的是重症病患体内产生的抗体量，对于重症病患这一种测试方式非常直接有效，但是对于轻症病患者而言，病患体内的抗体数量就会过少，甚至无法测试出来。而这一种测试中，研究人员测试出的病患体内对于入侵的中共病毒刺突蛋白产生的抗体量，因此得到了 98% 的准确率。理查特医生表示，这一种测试方法的准确度与从静脉中直接抽血测试的结果相同。报道表示，这种测试方法非常简单，病患只需在家中从自己的指尖抽一滴血，然后将沾染上这一滴血迹的卡片送到当地的试验室进行化验就可以。这个测试方法无疑解决了英国政府由于不清楚民众身体状况而无法允许企业复工的难题。无论是学校、公司、政府机构都可以用这一种方式了解自己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体状况。医师团队的研究还发现，在对于这些医护人员的测试中，1/3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的唾液中出现抗体时，血液测试结果为阴性，这个可能说明这个测试应该同时进行口腔测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李冬梅。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有：核武一小时进驻台湾，美专家惊揭力抗中共解放军大绝招。真是急了，中共央视指示美科技巨头监管川普总统。史上罕见，数千女巫网络串联，万圣节落咒要让川普败选。中共制无人机展示飞行突然坠毁，画面曝光。跟住落嚟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核武一小时进驻台湾，美专家惊揭力抗中共解放军大绝招。中共近嚟频频派军机绕台，挑动台海紧张情势，更加时不时以军事武力要挟恫吓台湾。随着美国川普政府加强力挺台湾力度，除了为台湾在国际上仗义则言之外，亦都持续对台出售防御型武器。不过面对中共日益进逼的态势，美国智库的研究员费学礼先前直言，这一招对抗中共最后能够令到解放军连突袭都不会得逞。费学礼指出，他曾经建议美国以星舰将核武器运送到台湾，只要1小时就可以进驻。解放军就算是快速集结要攻台，恐怕也要三思。面对中共对台持续武力威吓，难保有一日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若台海战情一触即发，美国的国际利益亦都随之遭受影响。因此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学礼 先前曾经建议美国政府可以考虑采购 SpaceX 研发的太空火箭星舰，在发生人道灾难或者军事威胁的时候做出立即的回应。费学礼指出，一艘星舰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将1000枚小型战术核炮弹送到台湾，大幅降低美国将这类武器部署在亚洲的必要性。最有可能的是，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战术核炮弹，就足以令中共相信，即使他们快速集结好几轮包括两栖和空中机动部队在内的兵力，准备对台发动突然袭击，最后都不会得逞。费学礼又说，星舰号称有能力运载100公吨的货物前往月球或者火星，而且由于可以重复使用，成本更是出奇低廉，并且可用于地球上的运输任务，每次或者可以运送多达1000名乘客，在一个钟头之内抵达地球的另一端。近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向台湾出售$18亿的新武器，并将一篮子计划提交给国会进行最终审查。这三笔军售包括波音公司生产的135枚 Slammer 增程型空对地导弹，洛克希德马丁 Lockheed Martin 生产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安装在飞机上的雷神公司监视和侦察传感器等。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共将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国防公司、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中发挥作用的美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怎样制裁和何时制裁。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对北京决定实施制裁表示遗憾，他表示，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和恐吓，台湾政府有责任维护台湾人民的安全。他补充说，台北将继续寻求向华盛顿购买武器。真是急了，中共央视指示美科技巨头监管川普总统。美国媒体国家脉动24号发表文章，中共赞扬对川普的审查制度，对中共央视、环球电视网的一篇文章予以分析。据国家脉动介绍，中共官媒坚持认为美国科技公司应该用一切手段保护选举，倡导社交平台对川普总统发布的和选举有关的内容进行监管。此前美国政府确认，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中共青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刊登题为美国科技巨头要千方百计保障选举的专栏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应该在监察、传播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审查选举相关内容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文章赞成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两个平台针对保守派用户进行禁言和制造黑名单，对2020年的选举施加更大的影响。文章还赞扬了 Facebook 审查川普总统的一个贴子的决定。中国环球电视网将川普总统的推文描述为错误信息。这篇文章还渲染所谓过渡时期的诚信计划，其中包含了纽约时报的一句话。文章写道，据纽约时报报道， Facebook 的员工正在制定应急计划，并通过选举后的情况，其中包括川普和他的竞选活动，试图使大选结果非法化。外界分析认为，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中国环球电视网是由中共政府监督、拥有、指导、控制、资助，因此该媒体是中共宣传的喉舌。除此之外，美国大科技公司和中共的亲密关系将社交媒体平台武器化，以打压川普总统发布的内容，尤其令人担心。史上罕见数千女巫网络串联，万圣节要落咒让川普败选。 根据美国太阳报报道，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女巫正在网络上集结，计划在31号万圣节和11月2号集体诅咒，要让美国总统川普败选。这些女巫声称本月有两个满月的日子，会带给他们额外的魔力。啲女巫深信蓝月现象能够让佢哋功力猛进，使佢哋有足够力量将川普赶出白宫。呢啲女巫喺社交媒体平台上串联集结，计划喺31号同埋11月2号发动名为“蓝色浪潮”嘅咒语攻势。社交网站显示，啲女巫打算喺万圣节当天举办多场诅咒。要让川普下台，这个是他们压金最大规模的攻势。其中一个女巫脸书社团有6100个成员，这群女巫在脸书上宣称，川普确诊新冠肺炎就是他们司法的结果。其中一名成员更加表示，在本月22号，他们在川普和拜登最后一个回合的辩论会上诅咒攻击川普，不过川普当日在讲台上并没有发生任何超自然事件。一些女巫宣称，去年这个时候川普受到弹劾调查，女巫亦都集体念咒要他落台，但没有成功。另外亦都有女巫成员在社团入面发文呼吁，他们除了将精力放在川普身上以外，应该亦都要对那些帮川普助选的外国势力施法。中国制无人机展示飞行突然坠毁，画面曝光。浙江省湖州市近日举办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赛，一架号称自主研发的无人直升机升空展示飞行性能，主持人还未介绍完，直升机就突然俯冲坠毁，视频随后曝光。网传视频显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省政府10月23号至25号共同举办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赛。一架由杭州星际低空直升机开发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掠夺者无人直升机，声称是中国无人机的领航者之一。机身长 7.25 米，高度 2.3 米，宽度 1.5 米，旋翼直径达6米。主持人在飞行展示时介绍该机性能，指称飞行高度最高可达3000米，续航总时间2小时，飞行距离可达200公里，最大负重200公斤。直升机在主持人介绍的时候不断在镜头前左右飞行，不过没想到的是，主持人刚刚讲完话，直升机就突然间机头倾斜坠落地面，主持人发出惊叹声，现场广告看板亦都被旋翼损毁。根据新浪浙江报道，这起无人直升机坠毁起火意外发生在24号，官方称应该是人为操作不当才导致这起事故，此事未造成人员伤亡。对此网友纷纷留言，是不是讲大话，飞行距离和高度都没达到就这样跌了下来了。亦都有网友说，今日下午的表演又有两架坠机，真是无愧于自主研发，厉害了。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Facebook 将在 Facebook Gaming 平台上添加免费云串流游戏。Facebook 将在美国部分地区在它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和台式电脑网站上向用户提供包括赛车游戏 S-Hog9 Legend 在内的6款游戏。Facebook 这样做扩大了它的内容库，将更复杂的多人游戏纳入其中。它的免费模式和 Google 以及微软等竞争对手推出的付费订阅云游戏服务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云商玩游戏，玩家无需在自己的设备上下载占用内存的游戏，亦都不需要购买游戏机或者高端电脑等游戏硬件，但对游戏公司是挑战，因为需要支持多个玩家，而且无论玩家在哪里都要将延迟降到最低。这个星期一，《华尔街日报》报道，商业软件开发商 SAP 星期日说，由于全球应对武汉病毒带来的经济影响，对核心业务部门造成冲击。 SAP 在截至9月30号的三个月里面，利润和销售额都有下降。 SAP 总部位于德国瓦尔多夫，它的第三季度总收入下降了 4%， 去到65亿4千万欧元，营业利润下滑了 1%，去到20亿7千万欧元，云业务收入增加了 10%， 去到19亿8千万，软件和云服务收入一共下降了 2%， 去到55亿欧元。 SAP 说，随着疫情继续对经济造成影响，加上武汉肺炎疫情重新抬头期间，有关方面可能实施新的封锁措施，企业客户对支出和投资变得更加谨慎，这个对核心业务部门造成影响。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每秒钟可以拍摄1000张立体影像的摄像机，在对微观世界内瞬间事件进行大量研究的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研究负责人、加州理工学院医学和电气工程教授王力宏说，新技术借鉴了人类双眼得到周围世界立体影像的原理。人两只眼睛看物体的时候，成像角度略有不同，大脑将两只眼睛采集的图像结合起来，成为 3D 的画面。这个相机内部的电脑负责处理两个成像通道采集到的画面，整合成 3D 的动态影像。这个摄像机还具有一个人眼所不具备的特征，就是偏光过滤的能力。这个超快录影机结合了快速 3D 影像和偏光这两个特性，有助于研究人员解决大量科研问题。星期一，在美国已经有一间装车工厂正在建设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sla， 还将在美国建设一座组装工厂，生产电动货车和跑车。 Tesla 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里面披露这个消息的，但并未透露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会起在美国。在文件里面， Tesla 披露目前计划生产的车型分别是电动货车 Semi 和电动跑车 Roadster。 这个并非 Tesla 第一次披露他们还将在美国再起一座组装工厂的消息。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财报里面， Tesla 都有提及这个消息。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财报里面， Tesla 都表示电动货车 Semi 将在2021年开始交付，考虑到起厂所需要的时间，新工厂可能很快就会确定厂址并动工建设，否则电动货车 Semi 在明年可能就无法开始交付了。微软星期一宣布扩大台湾的投资，并公布四大投资项目，包括落地资料中心、增设云端硬体团队、发动产业生态系、注入国际治安资源。微软在全球有60多个云端资料中心区域，而在台湾的 Azure 云端资料中心区域规模仅次于西雅图总部，是全球第二大，这个亦都成为微软31年来在台湾最大的投资。据微软估计，在台湾设立首座 Azure 资料中心区域，可以带来超过3000亿台币经济产值，创造超过30000个工作机会。微软亦都表示，将辅助台湾成为亚洲数位转型中枢。微软近年来投资台湾，在2018年在台湾成立亚洲第一个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并且在2019年扶植台湾新创产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